那个问者又接下来问了，这样非洲是不是也类似巴难？总是说这个不是巴、这个不是巴难了，这是边地。边地是只要有人传，有人传佛法也有可能学了，就可以学了。边地是跟中国对称的。如果在佛法，就是在佛陀时代，佛陀时代在佛陀一生所弘化走过的那些地方就叫中国了。如果那以外的地方就叫边地了，叫边地。边地如果在佛陀时代，因为佛陀时代也有很多大弟子到边地去弘化，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佛陀没有去弘化过的地方，佛弟子去那时候在佛寺的时代，那就叫边地了，富罗那等等，那就是在边地弘化了。所以在边佛寺就已经在边地弘化了嘛，就有在。所以非洲，导致说这个非洲不是巴南之一了，不是类似巴南，不是巴南，是边地。非洲是很苦的嘞，北极芦洲是很热的嘞，好，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问题了，第六页问题。还是在提佛法概论的了，佛法概论的当中有说到了，菩萨立世入世立身的展开，即是完成这出家的真谛，做到在家与出家的统一。我们一般想到的出家，我们一般想到出家，离开家庭了，就是好像不顾一切世间的俗事嘛，一切世间的事业什么都不顾，好像是这样。但是老师在说，菩萨立世入世立身的展开，这个就是完成出家的真意了。出家的真意实在就是要入世立身，做到在家与出家的统一。那怎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了，导师是这样回答了，导师是这样回答。如佛所讲的出家，基本上是没有家庭嘛，出家离开家庭的，这是一般所了解的了，这也是基本的意义了。但是有一个观念，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的了，可能不了解，就是没有私有经济。什么叫没有私有经济？就出家人呢，出家人只有三衣一钵，三种衣服，一个钵就是要吃饭用的那个容器嘛，如果你三衣多了一件呢，那就叫藏衣了。什么藏衣呢？就是要公开，多余的你要公开。什么叫公开？就要在大众说，哎，这个我多了这个，然后多了这一件，你只有使用权呐，他还是让你使用你，但是你没有所有权。但是一般的私有经济那就是所有权喽，所以多了一件衣服，那都要公开。你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公开有什么好处啊？你说，哎，这样你还是有使用权，还是在用，但是，哎，你多哈，你公开你多了，就会不好意思啊，你怎么这么多？会这么多了，虽然只有你使用权会很多。只有公共的，公共僧团的啦，僧团的财产啦，没有私人的财产，所以才四方嘛，四方僧所有，就是现在四方僧所有，我们大圣是讲十方僧的，十方僧所有的啦，寺院等等都是四方僧所有。那现在已经走样了哈，有些还已经有些走样了哈，有子孙化的嘛，在中国又子孙化了，而且还有特别还有在钱上打滚的了。而不单单是这样，出家不单单是这样， 接下来导师要讲了哈，寻我们一般讲的哈，寻求世间好的现象，也是佛法的最高理想嘛哈。世间你不能说世间不好，佛法的理想不单单是这样了。佛法的理想不单说你世间啊离开世间要求一个出世间，不单单是这样哈，而是要让世间也要好了哈，这才有净土嘛哈，才有净土。太虚大师说净土是三层共披嘛哈，共披庇佑的嘛哈，庇佑的。这个世间好的现象哈，世间要好的，在中国人就讲大同世界了，这世界是大同的，能不能实现？现在能不能实现这样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在理想还没有实现之前哦，我们对一切的困难痛苦就要努力去寻求改善了哈，这就要创造净土嘛哈，用佛法来讲就是创造净土，中国就是要往那个世界大同前进的哈。而且就现实的来讲哦，有了身体哈，你不管医药再怎么发达哈，能够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总是有限的了哈。佛法所讲求的就是生苦心不苦了哈，解脱者也跟常人一样免不了的了哈，甚至佛陀也是有病苦嘛哈。当然后期哈，比较后期了，连大众部都会认为说这个只是视线的了哈。但是解脱者是生苦心不苦的了哈，只种第一件不种第二件的哈。第一件就是生苦了哈，不种第二件就是不会因为生苦而引起辛苦的哈。那如果是即那个是会解脱了，如果即解脱的话，他可以进入禅定，进入禅定他就即解脱哈，生苦的就会可以减轻很多了哈。出世的理想哦，我们说出世的理想哦，一方面要得到究竟解脱嘛哈，出世要究竟解脱嘛，一方面呢，就要在现实的活动当中慢慢简化说，我们现实活动你不要太复杂哈，不要声色犬马等等的事件哦，都在那个都要慢慢的简化啦，我们一般的生活也要慢慢的简化，就达到佛法当中的净土的理想了。佛法的净土就这样跟。我们看佛法净土的理想其实跟出家的意义差不多嘞，没有男女的家庭组织嘛，也没有经济的私有制度嘛哈，因为净土里面财产黄金铺地啊，黄金铺地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沙，我们就不会执取嘛，黄金它是那边是黄金，黄金铺地就好像我们的沙铺地，这样这所引来的一切苦恼。因为有家庭的组织，男女家庭组织，私有经济哈，经济的私有制度哈，都会引起苦恼嘛哈，这一切苦恼在净土当中就会没有掉，没有了哈。而这些也是出家的哈，类似出家这样子嘛，没有私有经济，也没有在家男女互相占有的这样的组织了哈。当然了，这些哈净土的这些哈环境哈，的。没有因为环境而来的苦恼哈，但是最重要还是要有人呐。最主要真正的苦是来自于自己有烦恼了。有了人呐，一切问题都来了。没有人的话，一切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所以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嘛哈，友情为中心。佛法要解决的就是要人的问题了，就是解决我们的苦恼了哈。啊，宗教意义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最大的问题了哈。要把一切束缚的力量都解脱掉了啊，真正最大的束缚力量来自哪里？来自自己的烦恼嘛哈，自己烦恼的束缚最大。所以我们在净土当中不要只是想到环境了哈，环境还有在净土当中什么叫做不要只想到环境呢？不要只是想到环境呐，你在净土当中是要修行呐，要在净土当中这么美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外在的真上缘一定要我们修行呐。要在那边地方修行了，不要像去天堂去天堂没有，去天堂都不会想到修行了，天堂就究竟解脱了，就解脱了，在那边就享乐了，不一样这就在地方就不一样了。那这有什么差别？不要说我享乐比较好那个还要在修行，好像还没究竟，享乐是比较究竟，不是的， 他们是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有可能在向上的，他们以为那个就是最完美的。就像说哈，小孩子他从小孩子如果没有，他就以为他现在是最完美的，就在大人来看起来那还不是最完美的，但是他就在小孩子哦，在幼稚园哦，就沉浸在幼稚园的完美当中。那如果真的啊，你说那很幸福吗？很幸福，但是如果说你要吗？如果真的看到的话，你要不要？啊那当然说以后要退缩哈，以后碰到长大以后碰到事情，哇，退缩，一直退缩，那另当别论啦，是不是？那是不正，就是一直要逃避，要退缩，要往那退缩，那另当别论。但是一般的一定要往上嘛，往上向上的啦。所以我们不要太羡慕。所以我们在修习佛法当中啊，不要太羡慕啊，好像呢，我得了好，我们就好像很满足啊，好像我们，哎，我怎么没满足？我们就是羡慕在他们的满足的那样的情绪、那样的感受上。好像说，哎，我们佛法好像也没有得到，马上给我得到那样的啊，哦，不要太去羡慕那些啦，因为那些好，那些都是跟我们的习性呐。跟众生的那个习性相应的，知道吗？烦恼相应而来满足那一部分的，满足那一部分而来的喜乐了，知道吗？就像创造者，我到那边，就像我看到母亲很安乐，我完全依靠他，完全依靠他，当然会有快乐啊，当然会有安全感，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成长了。啊，如果说世间只能够到达这样子，究竟只能够到达这样子，那没话说啊。但是世间不是只有这样子啊，佛法可以指向更高、更好的那个境界给我们啊，我们怎么不去求那个境界呢？是不是？在那个，譬如说你一直退缩哈，你看了，我们一直退缩，在依赖当中的话，虽然在当事者觉得是很安全，但是我们一般正常人看起来那就不安全嘛，不是不安全，不成熟嘛，那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呢，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世界了，至少在佛法的圣深的那个境界来看呢，是不是？你看，如果说要求得说很快乐，我看哈那个自言自语的哈，那也很快乐哦，我整天他也很快乐，对不对？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自己要有深刻的观察哈，否则也很容易风吹草动了。一下子哦，而且我们自己也很会哦，马上哦一碰到真正的问题，要用佛法来解决都不会了，马上就想到世间的方法。第一个，都会这样了，是不是？那比较快，而且哦，那个是那个哦，给自己的安慰更大，给自己的安慰更大。所以这部分我们如果看清楚来哈，比较可能哈，在观念上把它。接受逆增上缘呐，在逆境当中也能够增上，这样，所以苦乐参半哈，是最好的磨刀石，在知见上至少我们能够建立起来。这样的话，你碰到问题哦，你完全倾向世间哦，你不会太安心，你不会太理直气壮啊。这样一次一次的，你就会比较向上了。不然的话，没有这样的警觉性哦，没有这样的警觉性哦，就。比较麻烦一点，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哈。对这一部分呢，哈，对这一部分世间呢，哈，其实世间哈，世间是缘起的世间嘛，哈，世间一切法就是缘起法嘛，哈，缘起什么叫缘起法？缘起法都是相对的了，哈，相对性的了，因为都是极限性的嘛，就是因缘，它不是。它是因缘和合所成的嘛，哈，因缘和合，它就有它的局限性嘛，哈，相对性。好的方法过了时又不好了，这时候是好的方法，过了一段时间又是不好的啊，甚至哦，同样一个方法哈，你在这一边看是好的，在那一边看，在那个角度看是好的，在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不好的嘛，哈。就像我们举一个老师这个例子好了，老师哈。假设说，因为那个如果说佛法概论那一件风波哈，因为导师那时候在香港啊，也没有到处活动啊，没有到处活动， 自己静下心来哈，自己在闻思哦，在一个僧团，就是说自己即位哈，在闻思，他没有去搞一些活动啊，或是跟什么活动，没有很频繁嘛。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去调查的话找不出啊。如果去活动哦，你随便不知道哦，你随便参加一个团体哦，如果那团体哦接的是不太好的团体哦，那麻烦的，那就麻烦。那他团体他也不会讲说他是怎么的团体嘛哈。如果说但是哈，这样对在这部分来讲哈，就好事嘛哈。但是在这部分哈，他就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如果相对于说，这个就比较静态的嘛哈，它有它的好处啦，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嘛哈。相对时间都是相对的局限性的。那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因缘呐，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这一生的自己的因缘嘛，要看清楚自己的这一生的因缘呐哈。要做相应的、相对应的那个嘛，哈，相对应的发展，而且要补强嘛，哈，相对应都要加，把我们这个因缘哈充分的发展，而且在这个发展当中呢，然后就再补强我们做的地方嘛，哈，而又不是只有这一生嘛，哈，无量劫哦，无量劫修行呢，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那个《华严经》呐，那个善财童子啊，所参访的善知识，在因缘就是在因缘满的，就是弥勒菩萨是代表因缘满嘛。因缘满的之前的每一位善知识都说，我只知道这个法门，我只行这个法门，我用这个法门来教人自行利他，是不是？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哎，你他不圆满不是？因为如果是只有一生，那就不，那当然不圆满嘛。但是菩萨道是无量劫修行，四弘誓愿是什么？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我们在知见上要深刻的去了解了。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是说一生就学尽一切法门的，不可能嘛！除非那个法门无量哦，是很少的无量啦，是很浅的无量。但是佛法是甚深广大无比的无量哦，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不可能一生就学完嘛。我们常说那个在世间的那些学问呢，哈，我们世间的学问哦，还是世间学哦，就要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学一学，学出来还是一个什么专家，专门一门，要讲一门的，是不是？博士后，不管他再怎么样，他所学的还是专家，他所学的还是他这一门，精通的还是他这一门嘛，哈。这部分我们都要，这一部分在闻思的阶段哈，这一部分不要只是说晃过，脑筋听过知道这样就好，不是只有这样啊，这有可能只是在深得慧的知道，还要在闻慧，不单单闻慧，修慧、思慧、修慧等等的知道，等等的证件哦，那到现证慧的知道那不一样哦，现证的知道，证入法性的知道，那才能够，因为那才能够就着那个法来面对我们的烦恼啊，才有办法去解决我们那个烦恼啊，是吧？是因为我们佛法要解决的是自他的烦恼，要解决这一部分呢。那你这烦恼，你要解决烦恼，甚至会解决不了了。闻慧、思慧、修慧哦，渐渐的那个一定要真正的断除根的话，要现证呢，现证就是现证法性呢，以法为身呢。以前在阿含有说初得法身嘛，哈，就是出国啊，初得就是刚第一次得到法身，所以出国也可以讲说有法身呐，那法身就是以法为身呐，证入法性。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渐渐的要把那个哈。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把它融入我们的身心呐。当然，这融入只是在闻慧当中的闻慧程度的融入了啊。所以这一部分呢，世间都是缘起的了哈。所以说， 通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导致说成功为失败之母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成功的条件本身就含有将来失败的因缘在里头了，是吗？这个时候是成功嘛，以后就可能就是失败的因缘了。就好像说现在是方便，对不对？以后可能就是变成不方便的嘛。现在弃这个机叫做方便，过了不久它就会变成障碍了，变成障碍了，是不是？等等的，现在是成功，将来也还有，而且就是相对性的啦，都是相对性的。世间是永远不彻底的啦，一般说佛法是悲观，其实佛法是彻底的了解世间啦，是如实观啦，也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啦，是如实观啦。当然好，能够相对的改善当然是好的啦，但是相对的改善我们要知道，它就只是相对的改善啦，再怎么改善就是相对的改善。如果只是在世间的话，我们要了解这个，而不是说没有办法相对的改善，也不是说相对的改善没有用，不是这样，而是说永远不可能彻底的改善的。就像一般人讲，一般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就像一般人会讲什么呢？看到世间就是生生不已嘛，生生不已，好像都有生机啊。不过更看到灭灭不已了，生灭生灭嘛，灭灭不已，灭灭不已。不要说灭灭不已好像悲观那个观的，如果没有生灭，生必灭，因为因缘和合是有限的嘛，因缘和合就会灭嘛，没有看到灭灭不已的话，不能出世间嘞，不能涅槃极乐嘞。如果看到生生不已，那生生不已只是在什么层级呢？在世间的层级，在世间的层级看到生生不已，看到生机等等的，就是看到这一部分啊，容易就是多在世间了。看到灭灭不已，生灭生灭，看到这个，不要看到觉得说它好像灰色啊，悲观的，不是。看到生灭生灭，就觉得啊，原来是因缘和合的，无常，无常是常现不可的，因缘和合的啊。看到啊，原来这样的话，就可能什么无常灭嘛，无常灭就证住即灭性，证住它的即灭性。所以这个是这个。所以佛法佛陀是一切智者，都有智慧，看到无常，无常是世间的实相，看到无常是世间的实相，看到，因为佛陀有智慧，看到这个实相，不会变成悲观，世间人，没有这个智慧，一看到无常，就要找出一个常，要找出常，常的话他才不会悲观，一看到无常，他就觉得是断灭了，断灭了。关于这一部分，就是说出世就是出家，出家到这边说出家的真意就是菩萨入世的开展，就是出家的真意这一部分，真正意义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注脚第五页，第五页的注脚六了，第五页注脚六，出家更接近了人间，这是在说明世尊了，世尊的出家，第五页，注脚六，世尊的出家，不但被外人，就是被小圣的学者，也常常误会，常常误会世尊的出家，认为他是消极厌离的啦。其实，老实说，世尊的出家主要的动机是在什么样呢？不忍心什么呢？人世间残酷的残杀啦，残杀是不忍心这个，不忍心什么呢？贫苦，贫农啦，贫农耕种，而不得温饱嘛，而且看到贫农挖土的时候，那个不是有虫出来吗？虫出来啊，虫一出来，已经有血了啊，又有虫，鸟又来去吃那个虫等等的，不单单是看到人也看到众生。从这边来看，说到佛陀的出家，不是消极厌世，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到是不忍心，而且呢，不单单是从这个 故事当中啊，可以看出来呢，甚至呢，从世尊倡导的缘起正法来看，也是可以明白看出来了。看出什么？出家哈，世尊的出家不是消极厌世的啦。就缘起正法有十二支嘛，哈，等等的，你看哦，生老病死，以生老病死又被苦恼等等的，哈，就八苦嘛。这些对这些苦，哈，佛法是要离苦得乐的嘛，哈。而且对于这些哈，对于这些苦哈，要观察啦，对这观察，而且给这些苦难切线嘛，人生的切线哦，适当的解决啦，而要解决这痛苦，就是有爱起嘛哈，爱起。所以等等的哈，有一些导致这边挤的有很多的苦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哈。佛教所说的苦哦，不单单是老死这个苦啦，种种的苦啦，苦哦，有种种的苦，不单单是老死这种苦，而且痛苦的，一切痛苦的解决哈，在看破自我的爱取了哈，改变我们身心的行为哈，这些了哈，如果是相对的改善哈，因为要改善这些嘛，因为要解决痛苦嘛哈，而解决痛苦，如果相对的改善，就是世间的救济了。但是要根本的解决哈，就是出世的，就佛法的出世的哈，根本的解决。但是哦，世间跟出世间哈，不是敌对相反的啦。但是如果是不善的世间哦，因为世间有善的世间跟不善的世间嘛，如果不善的世间就是相反的啦。如果是善的世间哈，就是跟出世间哦，不是敌对相反的。世间的改善与进化，绝对不是障碍出世的解脱了，反而是更接近的了哈。所以才有中道行嘛，哈，八正道，那就导说那就是什么中道行嘛，哈，中道的德行嘛，哈，理智的德行的，就是那德行的，那就什么叫德行，就是善行嘛，善行。为什么呢？你看哦，导师说哈，我也常说，就是你要解脱，你不能够，只是在一直在。观，哦，修观等等，不是这样啊！你要还有四行呢、啊。为什么会八正道一样嘛？哈、哦，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四行当中哈、哦，因为行善就自然会趋向解脱。为什么叫行善会自然趋向解脱呢？什么叫善法呢？善法其实什么叫善法？导致说善法就是跟法性相应的啦，趋向法性的。就是气象法性的，就气象法性的了哈。善法就是气象法性的，而我们解脱就是要证住法性嘛。我就说我们在四行当中，一定要在四行当中，你是行善，自然就气象法性了，就气象解脱了哈。所以哈，世间的改善与净化，绝不是障碍出世的解脱了哈。我们一般哈，在修行位的你，我们的世间，我们修行位哈，那还是属于有漏的哦，还是属于有漏的了哈。只是，但是它顺向圣意啦，我们气象那一部分啦，闻思修慧还是有漏慧嘛哈。所以世间的改善与净化哈，是反而更接近的，更接近了，反而是更接近出世间了哈，出世间的解脱了。所以呢。那真是就是，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所以，一份学者呢，重视在琐碎的理哲的思辨呐，哈，哲理的思辨哈，哲理思辨就是不重视世行了哈，或者是离弃人间哈，离弃人间去出世的，离弃人间。去出世就是忽略了什么呢？ 要看破爱取的人间实际性呐、啊，就是说你出世间哈、啊，一定要什么叫出世？出世就是要把我们的烦恼断除了，要把烦恼断除，那才叫做出世的。而烦恼哈，就是人世间的我们人世间的这个实相嘛哈，烦恼嘛哈，烦恼实况啊，实际的情况。所以你如果是离开人间，形式上离开人间，要叫深山哪里哈，那就忽略掉了。你只是在忽略，只是在重视这个环境，没有看到真正的出世间是要把烦恼断除的这一部分没有看到了。所以这样的话，也就因此不能够理解哈，人事和合的哈，促进身心解脱的重要性了。因为人事和合哈，就让你就人事和合，我们就不会起烦恼嘛，比较不会起烦恼，也不会产生。如果不和的话，可能不平均的话，爱起的这个烦恼又很容易引动出来了。这样的话，集体的生活的争议也受到漠视了哈，这都是。而世尊哈，世尊离开了王宫哈，完成最高的牺牲呐，气势才能够真正走入人生人间呐。因为啊，离开就是出家，出家其实出家就离开世间的一切私欲了，就是烦恼，欲望了哈，烦恼，自我的就是一些，譬如说刚才讲的经济私有的了哈，离开一些享受了等等的。然后这样的气势哦，不是说哎还带着染污心哦去到深山里，不是这样的，是真正离开这些染浊，然后出世啊，出世真正的出世才能够真正的走入人间呐。你看佛陀证入成佛之后啊，在人间一化，在人间一化哈、哦。而这些啊，佛陀在一化当中，在教化弟子当中说，我不摄众嘛，这都是不以统治者自居呢。这就是佛陀正觉缘起正法的完满实践了。什么叫佛陀正觉缘起正法？缘起正法就是无常无我嘛，没有我的，无私啊，哦，不会说我是领导者哈，好像那个说我创造者，不是这样子的。而缘起正法的圆满实践了哈，所以在这缘起正法当中也可以看到了哈，而且要。好，这个其他的哈，其他文自己再参阅了哈。好，接下来哈，我们来看哈，又有问者又问到了哈，所谓僧团第七页了哈，第九段了哈，所谓僧团的六合合嘛哈，六合嘛哈，六合尽哈。僧团六合尽原则上的原则是否可以应用了哈？老实说，这当然是最好的了哈，最好的。见合同解哈，六合当中嘛哈，见合同解是同一个理想啊，同一个见解了哈。戒合同遵就是遵守共同制定的规范、规律、制度了哈。利和同金就是同一个经济生活，这当然好了哈。但是哈，人类的思想哈，很难硬性定于一的。像中国哈，在汉朝的时候，把思想定于一嘛哈，就定于儒家嘛哈，那结果导致什么呢？思想的僵化了。而且啊，人类有一个我在那里哈，总是认为我是主要的嘛哈，因为我哈有主宰意嘛哈，有主宰意，有我是主要的嘛，一我是主要，大家都是我是主要的话，那思想就朝多元化了，各走各的了哈。这也很难定义嘛齁。 但是一定义的时候，像汉朝哈，把思想定义啊，那也是在我要控制嘛，要控制把那个哈，那个电台那个地方一定下来哈，结果都是僵化。而且人类的思想本来就是每一个人的风，习所成性的那个根性呐、啊，也都不同嘛，哈，风格也都有不同了。都在这边说到哈，佛教里的见和同解哈，见和同解基本观念哦，基本观念像缘起、无常、苦空、无我是同的了哈，但是解说就有不同了。这什么呢？就是苦空、缘起、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名字啊。名相哦，大家都讲讲这名相了，但是对他解释不同，就是他的义啊，义理就不同了。名字相同，义理也不同，就不同了。那这样的话就有分派的了哈。一样哦，你看哦，佛法佛陀讲法哈，也会用是印度世间本来有的名词，本来有的名词。世间本来有的名词哈，有世间人，因为名词就是要解释。就有指向他的意思嘛，哈。世间人所指这个名词有他指向的意思、义理。但是佛陀应用世间的名词，虽然是同样的名词，他要引申世间所指向的义理，要引申更深刻的。所以必要，我们说了解佛法的名相的义理哈，不要了解到跟世间所了解到的义理一样，那就很冤枉了哈。就无常了哈，无常、苦啊、空啊，有空义啊等等的哈。世间有世间的对这个名相有它的解释啦，但是佛法哦是不一样哦，同样的名词要指，所以要指出来的义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啊，我们所理解的同样这个名相，我们理解到它的义理是不是跟世间的义所了解到的义理是一样的，还是有不同，那我们自己要观察了哈。究竟解脱哈，只有能够经验了哈，因为有一项嘛，离言说相哈，离一切相了嘛，只能够经验，无分别智哈。如果等到说，那就只能够经验，你没话可说。那如果是禅宗讲的，就是嘴巴挂在墙壁上，不可说了，没办法说。那等到说出来了，变成文字语言，那文字语言制定的规矩制度了，那就变成世间法了，那就是世间就是无常了。就不能够不因为实地而有变化，哎，这就导致讲的四地流布了，四地流布。而我们现在所现存的佛法，就是四地流布所展现出来的佛法，这当中就又有变化了，所以导师就在这边当中哈去抉择了，在这个导致这些法当中来抉择。接着什么是了义，什么是方便哈？哦，接下来就问到，因为导师这边回答有跟包括见嘛哈，就问者就问到哈，见和的见哈，见和同解的见哈。是一般世间的知见呢，或是对无我的共同体会了哈。导师这样回答了哈。僧团的成员哈，不是都每一个都解脱了，有出家的，也有正在进步的。假使都是解脱的，都是解脱圣者的话，那见当然是无我的共同体会嘛，见和同解的哈，那自然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前生前哈，我们现前生前哈，诸事生前哈，诸事三宝啊哈，是世俗生前了哈。世俗生前的话，世俗生前是什么呢？就像大海一样啦，浅浅深深啦， 有大衣也有小衣啊，不能够统一了哈。有解脱的，有还没有解脱的，有圣者，有凡夫嘛哈。所以，如果说是圣者的话，他见和同解嘛哈，都是无我啊。但是哈，纵然是凡夫身哈，凡夫身对于佛法的基本原则哈，其中也能够体会的啦。能够体会，那体会的话，可能文会的体会嘛，哈，文会的大开眼界等等体会，他不一定，他不是现证会啦，但是他有能够体会的，对于佛法的基本原则啊，比如说无我啦、缘起，他能够体会的。有些呢，虽然不能够体会，他能够尊重，虽然还不能够体会，他能够尊重，他深信佛法，佛陀所讲的法。所以，我们一面必须了解佛法的基本思想啦。基本思想是这样，我们一定要了解哈，不要变。但是一方面又不能够了，一方面又要了解哦，一切不能够不随时应变。为什么不要随时应变？因为缘起法就是无常无我嘛，一定它缘起法一定会随时会变嘛。我们面对世间的哦，会有变化嘛，世间人也会有变化，要气理气机嘛。但是理不能够变呐，理不要变。但是因为随着个人根器不同，我们所说的法会变。方便会变，但是一定要就着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了义来说，不了义啦，一定要从方便当中啊带向究竟，这样的方便才是真正的佛法的方便啦。如果方便不能够而自究竟的那种方便，在佛法就不是方便了。所以我们随时应变，那就是方便啦。方便，但是不要忘记。佛法的基本思想就是从方便来代治究竟了哈。所以我们在方便当中哈，在契机了哈，在契机当中哈，还要能够跟气理相应。所以说哈，不是说从前讲的无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错误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解说有不同了哈。甚至用同样的名词而内容不同了，那更后面又更不同了了哈。我们都要去了解了哈，了解。老师说方便转转胜了哈，不同的方面越转。越殊胜了，但是那方便的殊胜了哈，那就射击能够所射的机会越广了。但是哈，要知道一味一解脱了哈，要把它带向解脱这一方面，就是要带向佛法的真正的义理的哈。总之呢哈，谈理想要顾及到现实的哈，佛陀也要嘞，佛陀要应当时的机哈，以阿含就是声闻机为主了嘛哈，解脱道为主。现实与理想是有距离的，纯粹的理想化很难行得通啊。好，我们翻到第九页哈。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先看那个注脚了哈。那我们先看注脚，我们看到注脚就是第七页了哈。注脚，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主要是在导师在回答哈，就是如果佛法要兴盛哈，不能够靠个人主义了哈，因为现在是。组织的时代了哈，现代是组织的时代啊，我们不能够靠个人主义了，而佛教哈可能渐渐倾向个人主义了哈。这个我们来看注脚七哈，这个导师在这个地方只是说现在是组织的时代吧哈，然后在人间佛教当中哈有一个在114页有提到哈，在谈现这个时代了哈。时代的倾向， 福尔摩斯应该汽机的了哈，汽机不是银河低级气味的哈，不是银河低级气味的。要在气机当中哈，能够引向气体的哈。如果是引向低级气味哦，那就是离开了气体的这一部分了哈，那就不是佛法里面的方便的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应该契机的嘛，所以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动向、哦、而来适应它化导它、哦、是佛法济世的重要一着啦，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动向、啊、我们要了解他的动向才能够根据他的动向来适应他化导他嘛、哦、这样才能够化导他，才能够让他才有办法再说到用佛法来济世啊。所以老师在这边，现在中国人的动向有三点、啊、第一个就是现在的时代是青年的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啊、是少壮的青年、啊、已经少壮的青年、啊、渐渐变成社会的领导中心了、啊，如果在四五十年前，如果在导师那时候啦，导师那时候说的四五十年前都是什么呢，领导中心都是40岁以上五六十岁的老前辈啦，那时候绅士族长在领导嘛，他们如果是在那个时代他们有地位，说话有力量，而且年纪大一些，品德也高一些啦，而且有些也做过官啦，如果那些人啦，那些人啊，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有道德的人啊，如果相信了佛教，一般人就跟着信仰的了啊，然后因为这样的佛教就展开了嘛，也就得到有力的护持嘛，佛教就展开了。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同了，老一前辈不能够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了，优越的发言权跟影响力渐渐是由青年的少壮取代了，取而代之的。所以如果佛法不再重视青年根性，不再重视适应青年根性，那不但不能够进一步发扬，还有被毁谤，被毁谤残摧残的危险。因为现在年轻人，我们现在也渐渐在这样的时代了，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不相信了，越少了。所以各位要发要发挥你们的影响力在世间、啊、这里自己都要有这样，既然我们修学佛法，我们自己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哦、尤其在家人、啊、一定要在家，一定你们特质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嘛，更接近的这一部分，大家都要有这样的，都要有这样的发心、啊、一定要有这样的发心、啊，否则就失去带家人的那个特质了，而且带家人条件了。而现在的还是现在的时代是处世的时代了，处世就是在世间嘛，处世的时代。而人天圣，一般世间人，一般凡夫就比较恋世的多嘛，恋世就是处世的，处世。那如果是声闻，声闻圣小圣刚好跟人天圣的恋世刚好相反，他是发厌离心的，一个是恋世，一个是厌离的。但是如果是菩萨，就是出世而入世的嘛，他不会像世间恋世的，但是他又能够适应世间人的恋世，因为他是入世的嘛。菩萨是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了，所以入世的事业，他就可以入世的这一部分，他是可以适应现代人的处世的时代的。但是现代人的处世时代，如果在凡夫的话，他是属于恋世的。所以菩萨的入世可以把恋世的把它引向哪里呢？引向出世的。而我们刚才讲，现在是青年的时代那个如果是菩萨道更是青年的时代嘛，更是青年的，尤其导师弘扬的菩萨道那是更是青年的嘛， 青少少壮的少壮的时代的。好，第三个哈，第三个是集体的时代了哈，现在是集体的时代，就是组织的，组织的。其实哈，组织在佛陀时代就重视组织的，就僧团组织的，因为在佛陀时代是不容许在家组织起来的了，只能够出家组织的。所以，而且佛教的组织哈，团体哈，不单单是为了对外呢。而且对于自身的分子的健全哈，组织的严密有更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修行哈，修行也要在大众中修行呐，在大众中修行呐。你要自力断烦恼了生死，要依团体的力量也更容易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哈很难，一个人一松懈怠哈，别人看不到。也别人也没有办法呢，你就懈怠啊。如果在团体当中哦，你别人看得到，自己就有警惕心了，那就大众的威德力了，大众的威德力。还有你在这边有教授教诫了，大家能够教授教诫，而且能够互相慰勉嘛。你失意的时候，你有困难，你要退心的时候，大家可以勉励你嘛哈。而且你那个懈怠的时候，他是可以警策。所以能够互相教授教诫，能够互相慰勉，能够互相警策，这些都能够在自力当中就很重要的你自己要解脱，这个在团体当中就很重要要利他也是一样啊，利他一个力量不够了，要团体的力量才够所以这一部分呢所以现在的这个社会现在社会是这样子的现在社会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其他下个礼拜我们再说。